我们唱赞美上帝57首。
赞美上帝，万国之根，地上都该赞美主恩，万万天使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们。
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教会的肢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救赎我们每一个人，归向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那磐石，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圣殿中是一块活石，使圣殿能够建造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求天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圣洁的石头，使主的教会到最后能够被带到天上去，在新耶路撒冷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愿主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能够看到奇妙的真理，都是在圣经里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感谢祷告，完全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教会的权柄，请看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段话很重要，有很多人读了以后就说，耶稣给他的教会啊天大的权柄，甚至啊让天能够根据地上的教会甚至根据彼得的指挥而转，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你们想想看，一个人能有多大的智慧，上帝能给一个人多大的权柄，甚至上帝要听他的，甚至说彼得你在地上说一句话，我们在天上也就照办，有这样的事吗？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看啊，在这里呢，根据字眼说啊，这个经文呢很明显是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交给彼得的，是吧？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8章，同一个福音书18章也有这么一句话啊，在这里呢，耶稣也是不是对彼得讲的啊， 第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这里是不是单数的，是复数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里呢又是个复数啊，不光是讲彼得了。再请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三段圣经啊，头一段是一个人啊，彼得，后两段呢是几个人啊，就是这个门徒，当然这个门徒呢就代表教会了。现在我们就研究这一句话，耶稣把很大的权柄交给教会，这一句话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呢必须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圣经原文了。在这里呢，这个圣经原文呢是起很大作用的。按照我们中文圣经这么写法，我们回到马太十六章这句话，讲给彼得的这句话，跟这个十八章的这个原文是一致的啊，是一个讲法。这里的中文呢，它前面一句和后面一句呢，都是讲未来的事。所以下面呢说也要捆绑啊，这里说不是说吗啊，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个要字就是简单的一个将来时，我们讲文法啊，比方说我明天要做什么事还没做了，这个是在我们叫做将来时啊，时态上啊是未来的，将来的。可是原文它不是一个将来，不是未来的啊，它是叫文法叫做未来完成时啊。甚至约翰福音二十章呢是一个单纯的完成时，就说您赦免的天上已经赦免了，就这意思。这个很有意义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写法啊。第十九节啊，十六章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正是啊，加个正是，天上也要捆绑的，就这个意思啊。因为你啊，彼得也好，教会也好，你才生下来几十年呐，是吧？几十年之前根本没有你啊。那么这个圣经的道理老早就有了，真理嘛，真理是永恒的啊。那么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这个很明显，在历代愿望里面说得很清楚，天国的钥匙就是基督的话，也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这本真理的圣经。因为你彼得，你受到圣灵的指示，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因为天父已经将真理指示你了，那么他将来还要继续指示你，就这意思。我要将我的话，就是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彼得。这个钥匙呢是自古以来所有的真理啊，太初有道，是吧？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啊。你 生下来才几十年，但是现在呢，你懂事了，有圣灵感动你了，你现在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可以解释，正确地解释这个道，就是耶稣的话，以致什么？你能向罪人说明如何得救啊，这个得救的方法，你能告诉他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要受洗，你就能得救啊。就说说给你这种智慧，使你能够将基督的话啊应用出来，把天国的门向罪人敞开。同时啊，你也可以向那个不肯悔改的人啊发出警告啊，告诉他他不悔改，天国的门是关闭的啊，这把钥匙你就根据圣经的真理，你可以讲清楚啊，这个天国的门是如何打开，是如何关闭，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在这里的文法上呢，不是简单的将来时，而是一个将来完成时。这将来完成时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正是在天上所要捆绑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权利啊，是什么权柄？这权柄就是解释真理的智慧啊，这个权。给你是圣灵的恩赐，你要很啊谦虚的领受，而且谨慎的使用，不可以啊滥用。关于这个教会的权柄啊，耶稣基督啊还进一步解释，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请看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请看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下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话啊，关于捆绑的和释放的。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啊，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呢，往往会啊有一些啊这种不愉快的事，就是某某人得罪你了啊。这个问题呢，耶稣向我们指出应该如何处理。当然，在这里呢，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他得罪你，还是你得罪他呢？哎呀，这个问题是吧？往往两个人啊，他们有隔阂啊，不谈话了啊，他们不愿意啊，不愿意有来往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啊，马太十八章啊，耶稣就告诉我们啊，就照这个办法去做。这个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程序。那么我们教会里面可曾出现这样的事呢？这个叫做教会内部的行政问题吧，管理的问题啊。我们进穆恩堂啊已经有六年了，是吧？我们在这六年当中呢，我们还没有啊认真啊对待过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啊所发生的一些可以说不愉快的事吧。那么往往呢，这种事情如果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办的话，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就是说一个问题啊，如果在两三个人之间不能解决，告诉教会，那么这种问题呢就要开一个我们通常叫的全体大会了，是吧？要这么解决。我们呢事实上还没有碰到过这么严重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还没有实践过这么一个程序。我们如果是这个教会的人数啊是很多的话，像我们现在我们每次聚会有这么多的时候七八百人啊，如果开一个全体的一个研究教会事务的大会呢，可能不大容易解决，因为人多，是吧？那么往往呢是在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场合来讨论。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根据我们教会的历史啊，一个教会人数最理想的是一两百人啊，一个教会。因为在保罗第一世纪啊，使徒时代还没有一个大教堂了，那个时候。那么有的教会呢，可能是一直在他们犹太的会堂里头，犹太会堂啊，一般也没有这么像穆恩堂这么大。但是据我所了解的啊，像哥林多呀、以弗所呀这些当代的教会啊，不是一个大家捐了钱呢正式盖的教堂，多半还是人家里聚会的一个小团体。你们看保罗写信的时候也常常提到某某人家里的教会。那么一个理想的教会呢，应该是人数啊一两百人，这样子呢大家彼此能认识啊，一看到就知道这个弟兄姐妹姓啥叫啥，住在哪里都熟悉的，而且呢就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温暖的一种团契啊关系。来了新人，大家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新来的朋友啊，我们应该热情接待他。一个小教会，比方一两百人呢，他们还有这种做法的啊。我参加过一些教会是这么做的，每一次啊开始做礼拜的时候啊，先介绍来宾，因为来宾呢一到门口啊就请他留名，用这留名簿子呢马上啊到开会的时候就放到牧师的讲台那里，牧师一看就知道来了什么人，那么他就把这个人名啊宣读出来，请某某弟兄请你站起来，大家啊认识认识。那么坐在他旁边的弟兄姐妹啊立刻就站起来跟他握手，很亲切。一个小教会呢能够这样做，那么或许将来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啊，就在这个大教会里啊也这么做，就是来宾呢我们请他留个名，这也有好处，是吧？让新来的人呢感到温暖。我们这里呢往往还有从外省来的、外国来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呢看他来了，我们也 在门口啊也没有打招呼，他就坐下了，谁都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这个不大好。所以呢，我们以后呢或许试试看，我们使得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有更好的交通啊，彼此认识。以后呢我们要教会要讨论什么问题呢，我们能够更能够切合实际，晓得一个问题跟哪一个人什么关系，我们大家能啊能了解啊，彼此了解。所以呢我们过去呢在这六年当中啊，未尝没有一些这个使得弟兄姐妹啊不打平安的事，但是我们呢还没有让这些问题啊已经发展到啊整个教会啊开会讨论的地步啊。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是缺少经验啊。我们现在对教友名册呢，我们近来呢我们一位翁弟兄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清理我们的这个名册，发现我们进堂以来有100多个教友啊已经去世了，还有几十个人出国了，我们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这个不来了啊，我们呢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不来，他们长久不来呢，那么他们就冷淡退后了，这个是很可惜的，说明呢我们做牧师的长老的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没有很好的掌握我们每一个信徒啊的实际情况，他的灵性和他家里的情况。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友啊已经有1000多名了，1300名，那么分布在全市，我们跟他们的联络啊常常呢是只限于邮件啊信件的往来，而没有能够呢很深入的去了解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啊，这个是我们的缺陷。所以我们还回到这个我们这个教会的权柄的问题啊，在这里呢你看啊就提到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读了啊，就说把他这个问题交到教会，如果不听教会，那么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个好像是很可以说消极的对待，是吧？一个外邦人和税吏，我们还是要设法叫他得救的呀，是吧？他本来是一个教友，但是因为他不接受啊教会的帮助，他坚持犯错误，那么他离开教会了，应该看他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但是同时我们不忘记外邦人和税吏正是我们传道的对象，我们还是要得人啊，得他。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有一个例子，我们请大家看一看啊，哥林多前书5章有这么一个例子，1节，哥林多前书5章1节，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这一句话呢，有人读了不太理解，怎么叫做交给撒旦？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除了上帝的国以外，就是撒旦的王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再请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未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这就是撒旦啊。那么我们现在呢，除了上帝的国以外，就是撒旦的国了。所以在保罗他所说交给撒旦的，也就是说把他给开除教籍，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因为下面你看啊，哥林多前书五章是把他交给撒旦，要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们暂时不去研究这个败坏他的肉体这句话，我们先看下一句话，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表明呢这样子的处分，对待犯这个错误的人，把他开除教籍，撤销他的在教会的这个名额，是为了救他，看见吧，叫他可以得救，就是促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而悔改。那么上面这句话败坏他的肉体，这个是怎么解释？我们请看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